有谁有没有从来没有来过的有吗？请举手给龙婆看一下。很好，很多。以前如果没有预定的话，这个 还没有天亮就开始在门口等着了。那些新人这个抢不过那些老人，这个不知道这个方法，现在想一想进来谁都可以，这个预定是平等的。听法听了，有的人听了又听，但是听了之后不去实践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这个听得太多了之后，有时候误以为自己很厉害，自己知道很多了。包括那些这个学了很多法的人的人，就往往会这个很自我。而我们大家修行，我们是有很明确的目标的，也就是我们需要离苦，并不说必须要这个在法上面懂得很多的知见。我们要想能够离苦，我们必须要知道说苦是源自于哪里，来自于哪里。苦来自于这个所有的烦恼习气和欲望。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还有烦恼习气依然在这个燃烧我们的心就依然还有苦。烦恼习气就藏在我们心里，就不停地在冒出来。在眼耳鼻舌身心接触到所缘，心接触到念头，那个藏在我们心内心深处的那个烦恼习气，他们就会这个冒出来，这个类似于这个在那个水潭底下的那个污垢。谁曾经用过那个水缸的有吗？现在全部都是，包括现在哪怕是塑料的也是一样的，这个那污垢都会沉在那个水底。如果我们去动一动水，这个水底下的那个污垢就会涌现出来。烦恼习气就好像在我们藏在我们内心深处底下的那个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来触碰，它就不会现身。但是一旦有接触所缘，眼睛看到画面，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气味，舌头尝到味道，身体去接触，心去接触念头，就好比是我们类似于把这个水缸里面的水把它弄动了，然后就类似于我们的心开始动荡起伏了，一旦接触了境界，我们的心就开始动荡。这睡眠烦恼也就是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些烦恼习气就会开始工作，就开始冒出来了，就会变成这个粗糙的烦恼习气控制我们的心。一旦我们的心被烦恼习气控制，心就开始这个随顺烦恼习气的这个驱动下面去挣扎。比如说贪欲升起来控制了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开始这个在贪欲的控制下面去挣扎。比如想去骗这个人，想去泡那个人，想去偷这个人的，这个是因为贪欲的驱动力。有时候接触到这个所缘之后，这个所缘境界是我们不喜欢的，这个我们的那个作为嗔心的水面烦恼就会冒出来，就会演变成为嗔心生气，这个生气在我们心里面已经开始这个现身了，然后就驱动我们的心去这个在嗔心的驱动下去挣扎，想杀他，想伤害他，想打他，想骗他，这个骗他的老婆，这个偷到他的东西来解除自己的仇恨，这个骂他，然后骂他，全部都是因为嗔心的驱动在做。因此我们大家修行，如果我们还没有什么东西来接触我们的心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别这个立马就像疏忽大意说我们没有烦恼习气，必须要有这个先有接触，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的烦恼习气是什么程度。因此修行我们并不去逃避这个六根跟六尘的接触，有眼睛就去看，有耳朵就去听，有鼻子就去闻，有舌头就去闻去尝。有的人吃饭，然后这个饭菜特别好吃，但是他一直在想别的事情，结果不知道味道，这个称之为不知道味道，心就不会因为味道而动荡起伏。 如果我们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方面的接触，在心理方面有接触所缘，比如想运冒出来了，我们做得好好的，并没有这个想什么，没有做什么梦，然后无缘无故有一个人的脸冒出来了，这个行运就会，这个想运一旦工作之后，行运就接下来去工作，这是我们的敌人，嗔心就会冒起，这个是我们爱的人，这个爱就会升起，因此烦恼习气它就充分的工作了，全部都是在六根跟六尘接触之后充分的开始运作。如果我们的心这个一动不动的打坐了之后，这个一直是这个一个人独处，一个人闭关，一个认为说没有烦恼习气，这个不能相信的，因为还没有接触六根跟六尘去接触，必须要有接触，必须要有接触才烦恼习气才能够运作，如果没有触，烦恼习气也无法工作。就包括这个善法，如果没有接触的话，这个善法也不会运作，然后心就没有什么感觉，不好也不坏，是中性的。一旦接触之后，烦恼习气如果多，这个水里面烦恼比较多，就会被这个刺激，然后就会冒出来变成粗糙的烦恼习气。如果水里面烦恼它比较柔弱，这个就需要接触的比较久一点，烦恼习气才能够升起。比如有的人这个嗔心很重，谁说什么一丁点就生气了，这个水面烦恼，这个嗔心的水面烦恼累积很多，接触一丁点所缘，一丁点稍微碰一下就生气了。有的人累积这个嗔心累积的水面烦恼比较少，这个引诱很久，引诱一年这个才生气，他是每个人是不一致的，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累积。如果我们累积烦恼习气累积很多，他的工作就会很快而且很强烈，如果累积的比较少，他就工作的比较慢，他工作就会不会很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原始资本不同，因此人类并不是平等的，这个是业报在控制。这个如果我们曾经训练过烦恼习气，如果累积烦恼习气就比较多，如果培养决心禅定智慧，烦恼习气会比较薄弱。那要说让那个淡薄的烦恼习的人和这个烦恼习很粗糙的人，让他们都是平等，可以这么说，但是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人类从来没有平等的，因为是业报在去决定作用。比如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善业，我们习惯于那些善业，那个这个不好的那个想控制我们是很难的。如果我们的心习惯于这个坏的就很容易控制我们。佛陀的时代曾经也有人请教过龙婆，说在好跟坏之间哪个更容易做，哪个更难做。比如我们听到了之后，我们就马上想说好更难做，坏更容易做。佛陀并没有这么回答，他回答说坏人这个干坏事很容易，好人这个行善容易，干坏事很难。每个人不一样的，每个人并不平等。我们就要来训练我们自己，即便是我们烦恼习气还很多，眼耳鼻舌身心接触所缘了之后，烦恼习气冒出来了，我们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我们就会看到烦恼习气冒出来了，这个住然后灭去，生住灭。如果没有及时的知道，它会控制我们，然后让我们这个在心方面开始运作，也就是心会先想不好的。一旦心想不好的，就会这个语言上面有所行动，就会说的不好，别说嘲讽他，然后去故意引诱他的嗔心，这全是烦恼习气在驱动。或者是升起了身体方面有一些动作去打他，去揍他，或者去这个骂，去抱他，去亲吻他，取决于什么东西在背后控制。因此这个无论心方面的行动，也就是心语言方面的行动，身体方面的行动，有时候是被这个烦恼习气控制，有时候是被那个善法在控制，取决于我们的这个原始资本。如果我们累积比较多，哪个方面累积比较多，那个就会来控制我们。这个当然并不是烦恼习气多的人就会意志会很多，佛教并不是说是这个属于这个绝对的这个性命。比如说像我们出生的嗔心很重，这样我们一生都必然会嗔心很重，佛教并没有这么教导。 我们的基础不好，但是我们去不停地去播种好的新叶，好的新叶就会这个稀释那些不好的旧叶，比如我们累积这个嗔心累积很多，但是我们努力地去培养决心，心生气了知道，心生气了知道，一旦我们的决心开始运作了，嗔心这个就工作不了了，决心这个什么时候升起，烦恼习气就会什么时候就 躲掉了。我们要去训练新的习惯，以前是生气 很习惯于生气，但是我们有决心，心生气了知道，心生气了知道，我们习惯于有决心了，接下来烦恼习气就会慢慢的淡薄减轻，就无法充分的发挥它的这个施展它的拳脚。烦恼习气升起了，我们完全去迎合它的话，就会累积这个烦恼习气，习气的那个烦恼习气越来越强烈，它不会原地不动的。因此，烦恼习气升起了之后，如果我们去迎合它，那个烦恼习气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就类似于它吃到了食物。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物种，就类似于这个一个鳄鱼，是给它吃，然后别说它不停的给它吃，它的力量就会长大。因此，烦恼习气在我们心里面升起的时候，并不是是放任它一直被终身被它控制。烦恼习气升起了之后，我们要去及时有决心，及时的知道，有决心控制我们的心，烦恼习气就无法控制心，它就会慢慢的这个逃跑。有的人这个跟烦恼习气这个去打招呼，那个跟烦恼习气的招呼，第一个打招呼的人是佛陀。他这个赞叹跟欲望去，这个欲望也是烦恼习气，说欲望啊，这个你是这个构建我们心里面的有跟生的那个人，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现在已经及时的识破你了，你再也不可能在我们心里面构起十二缘起里面有跟生了。这个烦恼习气一旦被及时的知道，他就会这个退跑。曾经听说过魔王吗？魔王在来故意来刁难人的时候，一旦那个人及时的知道说是魔王了，魔王就会逃跑。比如有一次，这个魔王这个跑到这个大目犍连尊者的这个腹部，这个目犍连尊者的神通很厉害，但是他依然可以跑到他的肚子里面。为什么？因为他肚子疼，他一看知道说，哦，这个是一个魔王。这个他以前某一世也是曾经做过魔王，而且他有一个这个妹妹，这个他有个妹妹，这个他的妹妹这个有孩子，其实就是他的孙子，现在偷偷的抢他的，跑到他的这个肚子里面了，就要跟他打招呼说，哎，我认识你，你这个躲着藏在这里，我已经知道了，他就再藏不住了，然后就他跑了。烦恼习气也是一样的，是他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我们及时的知道，微笑着对他去这个笑一笑，不用骂他，不用打他，说，哎，又生气了吗？跟他这个去打招呼，说，哎呀，很温柔的说，你又生气了吗？又贪了吗？这跟他打招呼，他就会这个立马这个逃跑了，他待不住了。但是如果我们跟他去这个对抗，他就会甜甜的笑，生气，心里面生起了生气，说你别生气，那个生气不好，生气，然后就不停的赶他，结果他不走，结果我们开始对自己生气了，为什么那么容易嗔心那么重？谁曾经对自己生气的有吗？请举下手，哎，就是这些。已经被烦恼习气第二次骗了，第一次烦恼习气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生气，然后呢，我们又对自己生气了，说为什么嗔心那么重？能回答吗？说为什么嗔心那么重？能回答了吗？因为有睡眠烦恼，我们累积的睡眠烦恼，累积嗔心，累积了嗔心，然后就会很容易生气，那个累积贪心，然后就很容易起贪心，不过如此而已。但是如果我们累积觉性，烦恼习气，这个嗔心照着嗔心，我们及时的知道嗔心就无法工作了，就类似于我们在这个投资烦恼习气，那个随灭烦恼，这个累积，这个开始变成烦恼习气，让我们有决心，烦恼习气无法充分的施展拳脚，这个随灭烦恼就会亏本了。因此我们修行，我们并不是要去清除烦恼习气，要记住，我们并没有清除烦恼，没有清除烦恼习气，我们决心，但我们有决心的时候，因为已经没有烦恼习气让我们去清除了，什么时候升起决心，什么时候没有烦恼习气，那个真正被清除，透过我们的 培养决心清除的是这个随命烦恼，也就是我们的那个根，那个如果嗔心很重的，如果依然生气了，我们及时的知道，没有不迎合他，不去迎合他，不给他食物，别去打他，去骂他，这个已经给他喂他食物了，但是我们不给他食物，烦恼习气这个萎缩，那个随命烦恼这个拼命投资，然后制造烦恼习气，结果是亏损了，常常亏损，最后就没有原始的资本了。我们不停地培养决心，就不停地去清洗我们心里面的随命烦恼。到了某一点，当我们界定会圆满了之后，每一次它有四个回合，每一次回合的时候，每一个回合的时候，第一个回合不是清除随命烦恼，它清除的是这个那个十个劫缚，比随命烦恼更深。这个烦恼习气它是一层一层的，这个粗重的粗糙的随那个烦恼习气是三层次，这个中等的这个随那个烦恼习气是这个五盖，这个更细腻的这个随命烦恼是那些十个劫之类的，一定要透过智慧才 去清除。那个中等的烦恼习气或者五盖之类的，这个一旦有禅定，五盖就无法运作，这个贪嗔痴这一类的这个随命这个烦恼习气不能迎合他，你不迎合他其实就是去持戒，因此戒是为了战胜这个粗糙的这个烦恼习气，然后中觉那个禅定是战胜这个中等的烦恼习气，也就是五盖，然后随命烦恼那个它缠得更深一些，那个直到这个十个劫缚，因此烦恼习气它是这个他们是有家族，他是由他们的家族来，这个真正的这个他的这个首脑就是无名，无名这个是这个长那面孔是看起来像君子一样的坏人，不像贪嗔痴，不像那个那个演示出来的是很讨厌的，那个这个比如说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的脸很难看对吗，但是那个如果长得很好的人这个是，但是这个特别我们想那个面孔那个迷失然后嗔心很重的人然后都会是很难看的脸，这粗糙的烦恼习气会让我们这个很难看，别随顺他，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他，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他，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然后那个随命烦恼就会力量会越来越柔弱，直到最后他就斗不过我们了，也就是他也再也控制不了我们的心，这个就会把他的根彻底的灵根拔起，也就是修行在很微细的毗婆舍那的修行了，最后把整个根全灵根拔起，其实也就是这个漏烦恼，然后这个这个随眠很深的随眠烦恼和这个十个劫缚，就慢慢的训练，慢慢的深入，最开始只是战胜粗糙的烦恼习气，别轻易的服输，生气了之后别这个随顺他，如果去骂人的话就是迎合了他，如果去打别人去迎合他了，然后去这个嘲讽他，去故意去引诱他，那个也是在随顺烦恼习气，比如我们去引诱别人的这个升起烦恼习气，那个是恶业，那个是恶业不恶业很容易看的，这个如果我们让别人的还没有升起的烦恼习气升起了，让别人的升起的已经升起的烦恼习气更加强大了，那个肯定是恶业，如果我们去让别的人还不是善的心然后变成了善心，然后已经是善心的人让他善心增长了，这个我们得到功德了，因此我们来度量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做了之后别人的烦恼习气更强了，这个肯定是恶业，别去做，根本没有任何好处，让别人的烦恼习气很强的话我们的烦恼习气会很强，而并不是只是让别人的烦恼习气强了之后我们的烦恼习气会消失，因此别这个无论是烦恼习气是小的还是大的我们都别轻易的相信它，烦恼习气升起了我们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及时的知道，最后我们的心就会很舒服，就会快乐，生气冒起来了一瞬间我们及时的知道它就会消失，贪心升起的一瞬间我们及时的知道它就会消失，这个心走神知道的一瞬间这个心就会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了，就会有快乐会自行冒出来，比如我们大家修行有在觉知自己的话，谁曾经能感觉到吗，无缘无故的就会有快乐会自行冒起来，我们并没有做什么无缘无故快乐会冒起来，谁曾经看到过的举手给 龙波看一下有吗？嗯，也同样也很多，一旦它会冒出来。因为我们的心并没有坏，我们的心是智者觉醒者，然后它就会变成喜悦者。如果我们的心是迷失的，然后是很仇恨的，它就不会愉悦的，就会很这个郁闷。心本身，心本来它是清明的，但是它之所以会那个灰蒙，是因为烦恼习气掺杂进来了。这个我们的心就像这个在静止的这个肝里面的水一样的，没有什么东西来接触就开始清明的。一旦这个有什么接触，这个里面的污垢就会开始冒出来，开始工作了，就会变成脏水了。这个水什么都不能用了，包括去洗碗都觉得碗都洗不干净了。因此我们别轻易的放任让我们自己的心然后变成这个一直变成这个脏水，然后你能受得了吗？如果我们的心那个一直是属于很脏的状态，受得了吗？别人承受得了，但是龙婆受不了。那个时候修行想到说，如果什么时候烦恼习气还没有彻底的这个熄灭，这个修行就不会停止，无论多少做生多少事都要修行。什么时候还心还没有自由，就修行都不会放弃。那修行了之后看到心啊被一个壳包裹着，类似于像被这个关了监狱，在这个监狱虽然不大，只是这么大，然后心就被关在里面，而且那个外壳是最顽固的，有时候用心力，然后把用禅定去紧定它，爆炸了之后，然后它会又会再一次很快再一次聚合，类似于这个那个像那个什么那个孙悟空一样的，把那个头断了之后，他怀疑要长起来。那个包裹心的那个外壳真的很坏，其实就是落烦恼。怎么样，这个消灭它都不会破裂的，直到修行，不停的修行，来到最后的阶段，心就会这个从落烦恼里面松脱出来。所以在三藏经典里面称之为心这个。因为不执着而从漏烦恼里面松脱出来，这个是完全是符合的。这个心从哪里面松脱出来？是从这个包裹的漏烦恼里面松脱出来。为什么能够松脱出来？因为不执着。因为不执着什么？能回答吗？心这个从烦恼心，因为不执着什么？从漏烦恼里面松脱出来，因为不执着，心才可以彻底的解脱。如果这个不执着其他的这个运，只是有次第的会得到见法，比如清除这个邪见，说五蕴是我，能够清除这个邪见，这个漏烦恼就会破裂，但是很快又会再次重新包裹。在证到二果的时候又会再次破裂，在证到三果的时候它会破裂，那剩下的那个壳就会很淡薄了，那个漏烦恼就会变得很薄了。这个欲漏，这个那些其他的那些漏已经清除了非常多了，只剩下无明漏，这个无明还存在。最后一次这个四圣地清除无明，无明其实就是不知道这个四圣地，心彻见到四圣地，也就是彻见到说心本身就是苦，其他的这个我们会先看到是苦，这个心是我们最后能看到的一个部分。一旦看到说心本身就是苦，那个就是我们升起了明，已经彻见到了四圣地了，然后已经知道了苦堆。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知道苦堆并不彻底，比如说我们身体本身是苦堆，本身就属于苦里面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身体本身是苦，我们看到的仅仅只是身体是时苦时乐的，我们的心本身就是苦，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心是时苦的时乐的，这样称之为我们没有彻见到苦堆。如果什么时候彻见到苦堆了，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心啊，是无论是执着还是不执着，是有欲望还是没有欲望，是有执着还是没有执着，心它本身自己就是苦。如果能就会看到这一点，这个称之为可以清除无明的，这个在我们胸口旁回的那个轮回就会在那一刻彻底的坍塌，这个漏烦恼就会彻底的消融，再也不可能聚集起来，再不可能包裹心了。这个全都是烦恼习气，全部都是 我们要想来到那个彻底的清除落烦恼、清除无明的这个阶段，别这个先变成烦恼习气的奴隶。所以现在开始贪心升起，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嗔心升起，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散乱升起，心走神了，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常常的去及时的知道，常常的及时的知道，不停的去用功，睡眠烦恼这个就会力量越来越减弱。特别容易生气的人，这个漏烦恼就是这个特别容易生气的习惯，特别容易贪的习惯，特别容易迷的习惯就会减少，因为生起了新的习惯，也就是习惯不生气、不贪、不嗔、不痴。但我们有决心，常常有决心，就会生起新的习惯。新的习惯其实就是习惯于不生气、习惯于不贪、习惯于不迷失。一旦生起了新的习惯，那个旧的习惯，也就是那个漏烦恼，就没有彻底没有力量了，就会损耗能量，就类似于这个力量我们不停的累积，生生世世的累积，这个结果他们这个透过我们训练的觉性禅定智慧的力量消除了，这个打败了，难吗？不难的，清除无明很难，清除漏烦恼很难，清除五盖，只要我们有禅定就可以消灭它。这个漏烦恼是更深的地方，这个五盖会稍微浅一点点。清除烦恼习气可以消灭得了吗？贪嗔痴，我们大家已经听到现在程度，可以消灭得了它吗？谁可以消灭得了的举手，给龙破欣慰一下，有吗？谁想到说可以消灭了的，没有吗？谁想到说可以消灭，说明还没有听懂龙破讲了什么。龙破说了，我们有觉性，我们并没有去这个消灭烦恼习气，我们这个消灭的是睡眠烦恼。因此如果谁说想要可以消灭烦恼习气，说明他还没有明白龙破的教导。我们能够消灭的是这个习惯于有习惯有烦恼习气的习惯。至于烦恼习气，不用去消灭它，有觉性的一瞬间烦恼习气自行会灭去，这个简单的要命。所以龙破从来没有觉得修行很难，生气了知道生气，那生气就会灭去了。贪了之后知道贪就会灭去。心走神了，散乱了，知道心走神了，散乱了，散乱走神就会灭去。不停的去累积这个新的习惯，这个不停的去觉知自己，觉知自己到了某一点就会自动自发的觉知自己。所以龙婆曾经也跟分享过，龙婆这个淋雨了，然后在出家师父寺庙里面这个疗房里面，那个他现在就坐在这个禅堂，他躲在他的疗房里面，心里面担心这个淋湿了肯定会生病的，因为每一次淋湿每一次都会感冒。然后一旦心担心，因为习惯已经习惯于训练，有什么东西在心里面升起，及时的知道这个担心是烦恼习气还是属于善法。谁说是烦恼习气的举下手，谁说是善法的担心，那个不是善法，那个是烦恼习气。谁说是这个嗔心型的，这个嗔心家族的，这个谁说是贪心的，有吗？有的人看看朋友，他们举不举手？哎，这个你们是这个是选择是什么那个民主，然后哪边多数就举手。那个担心是属于嗔心，在我们心里面担心的时候，心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是痛苦的，对吗？有苦的心，是这个苦啊，痛苦，心里面的苦，仅仅只能跟嗔心，心里面有嗔的心同步升起，因此有贪心的心，这个是不苦的，但是它是更细腻的苦，但是我们不会感觉到那是苦。因此一旦我们看到心担心，因为习惯于去观这个贪了升起，知道嗔心升起了知道，痴升起了知道，这个担心一升起立马就断裂了，这个烦恼习气那一刻就断了。因为有决心升起的一瞬间，烦恼习气会灭去，因为自己已经清正了，所以才能可以信心满满的说没有烦恼习气让我们来断。我们真的培养决心的时候，没有根本没有任何烦恼习气让我们去断，因为什么时候升起烦恼习气，那刻 那什么时候升起决心，烦恼习已经灭去了，但是习惯已经变了。大家习惯于迷失，就会迷失很久。我们不习惯于去觉知自己，觉知自己就会很升起就很少很慢。现在谁感觉到说习惯于要觉知自己越来越频繁的举一下手，这个迷失越来越短了，举一下手。这个让龙、请大家配合一下，让龙婆看一看，大概还可以，基本可以。谁不确定？不确定，不确定要去看，然后最后让自己确定。没有谁每一次都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慢慢去训练自己。什么烦恼习气升起，我们及时的知道；什么烦恼习气，我们及时的知道。接下来决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决心升起的一瞬间，决心烦恼习气升起一瞬间，决心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没有吃的了，找不到吃的了。这个睡眠烦恼，这个拼命的投资制造出这个烦恼习气，为了找吃的，结果找不到吃的，这个生产出烦恼习气白白的死去，生产烦恼习气白白的死去，最后工厂，这个生产烦恼习气的这个工厂，也就是这个随面烦恼，就没有彻底的没有成本，没有那个没有成本了。我们就但是我们有了新的习惯了，也就有觉性。然后我们并不是习惯于这个没有觉性，然后升起烦恼习气。我们训练拼命的去训练，其实为了要训练让我们习惯于有觉性，习惯于有禅定，习惯于看见所有的一切眼识三反应。这个称之为这个有习惯于开发智慧，有习惯于有觉性禅定智慧。我们并没有刻意的去制造去觉性禅定智慧，而是心自行制造出觉性禅定智慧。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什么时候我们依然还有刻意，依然夹杂着刻意，然后那个心依然是力量比较柔弱的善心，但是如果升起觉性禅定智慧是我们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升起的，那样的心是这个非常这个力量比较强的这个善心，这个称之为无形的善心，它是有力量很强，自行升起的很强的这个善心，只有这样的心才可以这个真的可以战胜烦恼习气的这个善心。如果心没有刻意，其实就没有这个贪心，没有欲望，那个贪心的那个动机，其实心理方面的那个动机，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更难，那个称之为这个一根方面的这个欲，那个贪欲，那个是属于是让心造业的那个食物。这个是那个让我们的心去造业，什么时候没有贪心的驱动动机，那个造业的那个动机就会灭去。因此我们要训练让心是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去开发智慧，有戒禅定智慧，然后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的善心力量是很强的，才可能可以把很深的那个烦恼习气灵根拔起，否则根本战胜不了很深的烦恼习气，最多只是很浅层的烦恼习气。然后今天烦恼习气升起了，然后觉性，什么时候晚一点称心升起了，我们又没有觉性了，然后是无法这个真的，这个因为我们还没有习惯于有觉性，但是还是习惯于这个有称心，依然还有随命烦恼。我们要来训练，直到我们培养新的习惯。这个我们心里面也需要有这个新的这个武器，也就是那个禅台，就是都是有觉性、有禅定、有智慧的这个禅台，而不是这个以前的这种这个习惯于有贪嗔痴，就会这个必然一直是被烦恼习气的这个随命这个手下，一直会浸泡在苦堆里面，就是烦恼习气让我们苦，而不是别人让我们苦。我们很喜欢去指责别人，指责那个人让我们苦，这个人让我们苦，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让我们自己苦，就让自己像变成一条疯狗或者一条赖皮狗。这个佛陀比喻说，一个有烦恼习气的人的心就像一条赖皮狗。认识这个赖皮狗，谁从来没有见过赖皮狗？要不要在那个寺庙门口去领一家回去养？这个赖皮狗在寺庙在。 待在佛陀所在的寺庙里面，到了晚上他就会在佛陀的寺庙的门口跑，然后睡一会儿，睡一会儿之后就会痒，不停地抓，抓了之后 又跑到别的地方去睡一会儿，以为说睡了这个地方痒，然后就换睡的地方，会换睡的地方不久又会痒了，然后又会换新的地方，然后他就给出家，早上给出家师傅们开示说他看到了这个赖皮狗啊，然后他痒了之后就不停地换睡觉的地方，事实上这个痒是因为他自己而不是因为睡的地方，那心呢，有烦恼习气的心，那就会他本身自己就是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不是因为外在而像热锅上的蚂蚁，但是我们喜欢去指着外在的，说因为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行，然后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不停的在这去指着别人，没有看到自己的烦恼习气是不可能能够战胜的，这个称之为这个没有找到敌人，不知道说敌人在哪里，敌人在我们心里面，其实就是自己的烦恼习气，但是意味着不停的在外面去找敌人，说是我们的敌人，不停的找他去驱赶他，但是那个是在迎合烦恼习气，大概明白吗？今天讲法这实际上很简单的，但是它很深，很深吗？如果觉得谁不深的话就觉得很奇怪了，都已经讲到清楚无明了都还不深吗？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开始的了，那之后就是属于这个解脱的智慧，我们大家还不容易学，因为我们大家还没有。好了，请。去年做长修报告的时候，龙坡说心灵遭遇紧盯，让他回去去训练正确的禅定，回去之后去看到想欲望想要心挣扎，在固定形式里面修行的时候还日常生活中，然后心里面有那个有根尘六根六尘接触的时候，然后心迷失很久，然后看到那个看到苦，问题就是心没有安住，没有保持中立，还没有保持中立，禅定还不够，想请求龙坡开示。你已经看对了，你已经看到自己的这个长处，哪些方面已经进步了，也看到自己的弱点，比如没有安住，没有保持中立，对，依然还随顺烦恼习气，你已经知道自己的长处，知道自己的短处，就去提升，那继续修行，哪个是自己的弱点就小心一点，不停地及时的知道，意识到要识破它，不随顺它，这烦恼习气如果你不随顺它是别说龙坡教导这个出家年轻的出家师傅们，别说年纪比较大的，全部几乎都是年轻的出家人，年轻的出家人的那个隐喻性很重，有的人很害怕隐喻性，这龙坡是为什么害怕他呢？那个隐喻性，这个他是以我们的念头作为食物，我们在想贪心升，那个隐喻心升起的时候，会让我们去往这个那个隐喻方面去想。越想的话，这个隐喻心就会越来越强。但是身体里面是会有性激素的，然后就会。但是我们有决心不去迷失去想到这个隐喻方面的事情，就没有任何的意识了。它能生就会能灭，不会接触到我们的心，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要想这个信心满满的说到这个程度，它同样也很可怕。这个在龙坡第一次出家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见到龙伯顿长老，去到这个瓦春坡坦寺庙出家，仅仅出家15天而已，被这个淫欲心，这个几乎被这个那个弄到每一天几乎要用头去撞墙了，也不知道怎么去战胜它，也不会开发智慧，这个培养决心也不会，只唯一的智慧的是禅定，就打坐，然后不停的去打坐，一旦心宁静呢，烦恼习气就会变弱，一旦烦恼那个禅定这个减少退失了，然后烦恼习又来了，就会这个忍耐，根本没有决心跟智慧去，就只有这个一味的去打坐。做到最后这个全身都痛了，打坐全身都痛，那个因为曾经这个习惯于这个腿特别痛，这个然后就会把腿伸开，然后躺在墙上，这个把腿伸开，然后就会有残像，看到有人这个走过来按摩，然后眼睛睁开， 看到这个自己的肉这个陷进去，陷进去一个指头的那个样子，然后一旦放开，这个腿彻底的好了，那按我这边，这里的好了。要想能够战胜他们，那个时候是透过戒跟禅定在战胜他，不愿意破戒，然后去用禅定，但是现在嘛很舒服了，用智慧去战胜，智慧是这个最厉害的武器了。一旦及时的知道他，我们不去给他加火星，别随着烦恼习气去想，很快他就会消失的，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你要去训练，还很散乱，心还没有安住，还没有保持中立。这样给你总结，要去继续用功。平常都是固定形式里面修行，绝大部分都是跟散乱在一起。在后面的这一阶段，自己能意识到说自己有刻意在修行上面这个刻意有所减轻，想请求龙婆开示，这样可以让自己的修行更进步。把口罩先拿下来一下，好，可以戴上的。那个我们修行就是去看自己的烦恼习气，自己的烦恼习气 有时候来寺庙依然还有烦恼习气会掺杂进来，我们要去及时的知道这个欲望，无论什么样的欲望升起，是苦每一次都会升起，一旦有欲望心就会挣扎，想得到自己所想要的，一旦没有得到就会郁闷，那得到了之后很快又会再次有新的欲望，然后不停的常常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欲望，就只是这么训练就够了。心有什么东西欲望升，想要得到什么不停的知道，心想要不修行的也要知道，他很气馁很郁闷也要知道，郁闷什么的呢，刚刚训练没有几年而已，才十几年而已，有的人训练好几十年了。你认识龙婆属金长老吗？龙婆属金长老他已经训练五十年了，我们训练到他这个程度了吗？已经来到十五年了吗？这个都还没有到，对吗？要想能够战胜烦恼习气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必须要忍耐，而且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没有保持中立，不停的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想要升起就会驱动让心去挣扎，如果 满愿了然后就会满意，如果没有满愿就会郁闷，这个心彻底的绝望了，别去失望，别去那个要去追求什么，那个全部都是白白给我们带来苦，我们所期待的那些事物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这个是这个提前告诉你。好，下一个。龙婆曾经开始让他去念经，他持之以恒的在念经，有看到自己在法上面有进步，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觉得烦恼习气比平常的时候更强，以前看到觉得他们看到嗔心，但是后面看到贪心更多，然后很容易享受，很容易这个会让自己的陶醉，然后心开始修行开始比较弱了，想请求龙婆开示怎么样可以战胜心里面的那种陶醉那种享受，不停地去提醒自己，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在缩短，我们什么时候要死也不知道，如果我们现在死呢，我们会这个后悔吗？不停地去提醒他，每一天去提醒他，这个嗔心会给我们带来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苦，很容易断。他升起了，我们就想战，想跟他斗。但是贪心升起，我们有快乐，我们就会很陶醉，然后有或者是这个没有什么感觉。所以佛陀才会开始说，嗔心就像热的火，这个贪心就像很凉清凉的火。那他们同样热，但是相比较而言，它会比较清凉一点。那个嗔心副作用比较重，但是很容易断，因为嗔心一旦升起，这个可以伤害所有的一切，但是很容易断，因为我们很容易看见。但是贪心呢，这个副作用比较多，但是这个副作用比较少，因为我们觉得我们 不想断它，所以要提醒自己，现在的贪心，这个可以这个重，下一次嗔心也会升起。这个贪心跟嗔心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旦这个嗔心这个骗不了，我们就会用贪心来骗我们。如果随顺贪心一段时间，嗔心就会升起了，看到了吗？这个不停的随顺，这个贪心嗔心就会升起，他们是相互依赖的。因此，我们别轻易的这个放心了，然后有决心不停的去提醒自己，然后说生命是不一定的，什么时候死亡会抵达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现在去死的话，会后悔吗？如果还有后悔，我们就在死之前先急着动手修行，不停地去提醒自己，用死随念去提醒自己，这样才会让自己更加精进。你跟龙婆是不同的，龙婆看到心还有烦恼习气，龙婆就不放，就忍受不了，然后不可以放弃不了。这个心还有烦恼习气，还没有自由就受不了。但是你呢，只是心稍微有点舒服了，就很放心了。那以前呢，是被这个把我们的把你的手脚全都捆住了，全身都捆住，那个类似于嗔心在捆住自己。那现在呢，开始放开了，只是剩下这个手里面的这个手铐了，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只有这一个手铐而已，看起来好像太快乐了。但是依然还没有自由，必须要继续战斗，要忍耐。最近一段时间依然还会觉得被外在的那个事物来干扰和让自己害怕，到了晚上都不敢睡觉，想请求龙婆开示。在睡觉之前先礼佛念经，去做慈悲观了，然后去睡觉。如果被外在的事物这个的话，那个等到睡醒了之后再来处理，先去睡。一旦我们醒了之后很舒服了，哎呀，这个在我们后面在这个刺我们自己稍微抖一抖，这个它就会这个跑了，就类似于那个狗再抖一抖，把这个热水就会抖掉，不用一个晚上去这个去解决它，去对治它，否则太累了。如一旦我们越累的话，我们的心力就会越降，然后我们就睡觉去。第二天早上重新再来去赶他，来呼吸，呼吸两三次他就走了，不用害怕他。他同样也是无常的。好，下一个。曾经临遭于紧盯，觉得紧盯减轻了，对的。现在心非常散乱，嗔心很重，心没有变成知者观者，是透过精行在修行和念经在修行，请求龙婆开示。精行念经，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以心作为这个主要的目标，而不是以精行或者是念诵作为目标，不停地及时的知道心，精行了之后心跑了知道，精行了之后心跟自己在一起也及时的知道，不停地去训练，让心习惯于跟自己在一起。它非常散乱，是因为习惯于散乱了，就像龙婆刚才教导的一样，那个、全部都是习惯，源自于习惯。我们去培养新的觉知自己的习惯，然后很快他会自己觉知自己的，但是如果想要好就会变慢，如果想要进步更快一点就会很慢，如果不想得到结果，每一天用功很快就会进步很大了。按照龙婆的修行已经六年了，而且这个几乎按照龙婆开始的所有的一切全都看到了，没有我、看到烦恼习气会看到这个不净光，然后到了这个今年年中的时候，在礼佛念经的时候，在禅定里面会按照龙婆的开示去审视，然后心是生灭的无常的，智者的心也是无常的，智者的心也是苦，而且升起了这个彻底的把心放下，心再也不抓取任何所缘，直到从禅定退出来之后依然是那样的状况，直到早上到了一直到下午，然后自己那边受到惊吓一跳，说究竟是什么状态，想请求龙婆开示。心有禅定，然后就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但是你的那个自我依然存在，那个你的自我依然存在，这个你看得清楚吗？因此那出现那个状况全部都是禅定的内容，那个并不是属于圣道， 因为你的自我依然存在，继续用功，别想要你的心依然还有欲望，想要这样想要那样，不停地去修行，甚至我们把修行来供佛，它就结果是什么，那是新的事情，我们的职责是不停地去修行。你的修行不错，这很忍耐，而且持续地在用功，不错，慢慢训练。但是你现在还没有取得道与果。现在修行，特别担心老婆和孩子，然后一直在流眼泪，因为这个越修行，心离世间越来越远，想请求龙婆开示，接下来怎么修行？这个有好几种情况，比如菩萨，他们愿意先保持这个距离，然后这个明白法的时候再回去教，那别跟自己家庭在一起。我们依然还在修行，我们依然没有办法充分的帮助别人，我们就用心的去修自己的行，我们让我们自己先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干净，越来越这个纯净，让周围的人可以看得到，然后再慢慢邀请他们来修行。如果我们身心依然很重，但是我们邀请他们，他们是不会相信我们的，因此我们的心一定要这个变得非常的好，让别人看得见，一旦他们看见了之后，接下来他们就会有疑问了，为什么我们这么好了，然后我们才慢慢的去跟他们教他们修行。龙婆以前工作在这个地方工作，那就自己修行，别人根本不知道，那周围的人这个周围的人同桌的附近就会问说，为什么龙婆看起来那么快乐，一直在笑的，一个人坐着也是笑着笑的，而并不是发疯，并不是这样的疯子的状态，因为心有快乐，很宁静，这个跟法在一打成一片，就不会散乱。他们看到了龙婆的变化，嗔心很重，结果变成了心很宁静，很冷静，很快乐，就会问说，你发生了什么，你在做什么，然后就慢慢跟他们分享，那我这么修行的，然后他们听了之后，然后就开始有兴趣，然后就慢慢学。在家里面的人很难教，因为他们曾经看到我们烦恼习气很重的时候，所以我们先要让我们变化，让他们看说法真的可以改变我们，如果那时候我们再去说，他们才会听，才会相信。像我们现在无缘无故的担心他们，那个是没有任何意义，担心只是担心而已，什么也帮不了忙。所以现在先把担心放下，先让自己变好，一旦我们好了之后，然后有变化让他们看，然后这个他们就开始再慢慢去邀请他们，教自己身边的人是很难的。在龙婆面前求忏悔，请求这个龙婆可以这个长久住世啊，随喜功德。上一次做长修报告，龙婆让自己白天不停的零碎的时间做一些累积，这样晚上做固定形式的时候不会睡着。这个按照龙婆的开示这么去做，真的不会睡着了，所以想请求龙婆开示来检查一下，说自己的修行是不是对的，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进一步的去改进的。你的修行已经进步很大了，不停地去累积，观察一点，当下这一刻你的心有归位吗？还是说你的心往外送，跑到外面了？这要及时的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真正归位的心，其实有正确禅定的心，有正确禅定的心才可能升起智慧。因此如果心没有归位的话，也就是心没有正确的禅定，智慧就不会升起，就会是反而是散乱的了。比如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是这样往外在外面的，我们就要去修行宁静，让它进来，一旦心宁静了，有力量了，安住归位了之后，就继续去开发智慧，需要去观身。那时候观身就看到身不是我，看苦乐好坏不是我，智者的心也是生灭的，这个已经看见了对吗？智者的心也是可以生灭的，不停地去这么去观察观， 但是要有决心，必须要禅定要足够。一般的人他们训练的早期就会看到生，但是没有看到灭，比如说贪心升起还没有看到它灭，然后结果又嗔心又升起了，因为决心的速度不快，然后不停地去训练训练，接下来就会看到某一些东西生了就灭，某一些东西生了就灭，还没来得及知道说它是贪还是嗔，是好还是坏，是苦还是乐，根本不知道，只是看到某一些东西动了灭，生了就灭。这个你曾经看到过吗？就不停地去训练，越来越细腻，就会看到有某一些东西升起灭去，就是这样而已，不知道是什么。那个我们的觉性会越来越快了，很好，去训练，慢慢去训练，心没有安住，要去训练让它安住。请求随喜龙婆的功德，也把所有的这个修行来供养给佛陀，随喜供养龙婆，随喜功德善哉。这个人用的是把龙婆供养这个功德，然后随喜龙婆的功德，很好，聪明。看到说自己这个努力的修行就不自然，就会这个僵硬，然后一旦不用心修行就会彻底的迷失，就类似不会修行，然后想请求龙婆开示，先要这样去这个先要有一个刻意，这个无论是憋闷还是紧还是苦闷都随他去，甚至我们是把修行拿来供佛，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追求快乐宁静好，如果修行的想快乐想宁静想好就会郁闷，那我们修行是来供佛，到了时间就来去修行，就去培养觉性，这样心就会慢慢从紧盯里面松脱出来，去紧盯是因为这个贪心，一旦常常的看见心就会慢慢的松开，松开就会很快就会舒服起来的，早期的时候需要稍微紧一点点，如果一开始就会刚刚好就会彻底的这个松，然后就迷失到世间了，稍微有一点点紧没有关系，好过于彻底的迷失世间，这个紧呢、好过于松，这个太松随顺烦恼习气会去到恶道，紧一点点控制身控制心可以去到善道，只是去不了涅槃而已，稍前期的稍微紧一点点，然后再慢慢松开，然后慢慢就会发现这个紧是因为贪心，因为欲望，接下来这个慢慢就会刚刚好，如果无缘无故的这个根本对修行没有兴趣的话就会迷失很久，要忍耐慢慢的去用功，稍微紧一点点没有关系的。最后一个人，等一下，认识心走神吗？你一旦你站起来心就开始这样子的跑掉了，好，请讲。龙婆让他去看自己的自我，那个我慢，在三年以前最开始看不出来，就会努力的拼命的去透过思维去分析去找，这个时间久一点就会清楚的看到那个我慢，然后就去看说自己那个所说所做所想全部都是为了迎合那个我慢，你很厉害，后面没有看得那么清楚了，看到心灵遭遇五欲，喜欢不停地去找什么东西来抓，然后一会抓这个一会抓那个，有时候会抓了很久，然后有时候抓的比较短，时间比较短，那这个不抓的几乎时间几乎没有，有一次想彻底的特别的想放，但是放不下，然后这个很不爽，你看到它是无我的，是无常的，他们是会交替进行，常常越来越长，就好像类似于可以这个它那个停止挣扎比较少了，然后挣扎的时间变短了，然后觉得说安住越来越多了，越来越保持中立了，但是依然还非常散乱，没有禅定，类似于不会修禅定，现在用的是观自己呼吸，身体呼吸作为这个临时的家，想随喜龙婆和所有法公主的功德，你的进步已经很大了，已经进步了，比如早期的时候你看那个我慢看不出来，接下来看得出来了，后面为什么没有了，不太有了，因为哪个烦恼习气我们及时的知道它就会躲起来， 他先躲起来用别的东西 来骗我们，一旦我们什么 一不小心他会重新再卷土重来。我们现在的职责仅仅只是说有什么烦恼升起来，我们知道什么烦恼升起来，我们不停地知道。心如果散乱的话，就需要安排时间的，每一天都安排时间做固定行深练习。如果不做固定行深练习的话，心没有力量，然后就无法真的修行了。你前面的时间已经进步了，但是心还很散乱，要去为心找一个临时的家，跟呼吸在一起，就要去看到身体这个呼吸，心作为轻松自在的观者，心跑了知道，心跑了知道，去训练很好。以前紧盯已经没有了，没有的话就请下一周伦勃的寺庙就会在这个后面会有一个是一个那个演出，这个在那个背后，所以麦琪妈妈说没有关系，那已经习惯了，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会出现了什么，就类似于就是那个摩托车这个那个在寺庙的背后有一个摩托车赛。而且他们会有演唱演出，日这个通宵会有演出，到了早上才会回去。这个就是来这个考验我们的出家师父了，然后会不会现原形？那请吧。